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你知道我们疫情三年
哦，对，很辛苦，
哇，这几年哇，药师非常的辛苦，然后从开始发口罩、发快筛，到还有就是那时候 COVID-19 这个确诊的人一多，没办法出来的时候，我们的送药到，
送药，对，没错，
对对，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很自豪，就是说当民众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挺身而出，
对，
然后在这个公共卫生里面扮演了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那尤其是很多民众的回馈啦，我会觉得很开心，觉得自己不是单纯只医药师，而且我走出社区医药局，然后让民众的需求获得一个改善，然后我们真的帮助到他。嗯、对，这是我觉得在职业里面印象最深刻。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桃园市佑你康联合药局以及桃园市药师工会顾问李立芬药师上我们节目，请立芬药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各位药师好，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立芬药师。那我现在是在那个桃园市桃园区的佑你康联合药局执业。那我同时呢，在桃园市的药师工会里面也担任顾问的职务。顾问听起来应该是要年纪很大啦，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应该还好。对，然后就是可能资历上面啦，或是也不能讲资历，就是说我可能比较鸡婆一些东西，我比较希望可以再手把手，然后把一些想法、一些经验带下去，传承给学弟妹。那在整个工会的运作上面，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那可以让工会的运作呢，可以更衔接的起来，然后不会有断层这样子。嗯，对。
其实立芬要是谦虚的、嗯，其实他是很热心公益啦，不是说鸡婆啊。你可以看到他，因为我追踪他的粉丝，那个 FB 粉丝，他其实参加很多药师工会的活动，也有参加好像群联会的活动都有，是非常热心的一位药师这样。
嗯嗯嗯嗯，那其实我觉得我运气算蛮好的啦，然后也很多学长姐给我蛮多机会。机会来的时候，我基本上我也不觉得，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但是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那试试看就这样慢慢，对对对，就慢慢发现，有些东西慢慢做，也蛮好玩的。然后可以看到跟你在工作层面上面不同的景色跟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经验呐、
啊。就是今天的访谈中，可能我会请教那个立芬药师，其实很多的，比如说药学系毕业的同学啊，他有考虑想要开药局，其实在那工会的立场，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帮他们一些指导的观念给他们正确的观念。我觉得这个地方等一下最后段再请教你。
好的，没问题。
另外，要是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职涯历程，有经历过哪些工作？这样，
我大概就是毕业后很运气很好，你也知道嘛。可不可以，要是你知道我们的药学系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就是说你念完这个大学之后，你必须要考执照。
哦，对。
那执照如果没有考上，其实很多工作都会受到局限，你没有办法执业。嗯，那我运气算很好，我毕业之后就顺利的考上了执照、
哦、
然后我就先本来是想要再念书啦，那时候还没有确定自己的方向、嗯、所以我就在学校的，我们是在台北医学大学嘛，然后就在学校的 这个药物分析的个研究所里面，就先做研究助理。
哦，研究
助理。大概做了半年啦，对，做了半年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研究的这个天分，然后每天在那边偷卡人，然后有点想要玩别的东西。那刚好我们自己的母校的附设医院有职缺。那我就到北医，对，去北医就直接工作，那大概就是10年，
哦，
整整的10年
那么久，哦，
对，那那时候也是有到一些，其实我们那时候还不错啦，在这个医院里面的 rotation 啊，就是他可能就是可以门诊药局啦、住院药局啦，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特殊制剂啊、TPN 啊，或是这些chemo 的这样的一个药剂的一个调配啦，
对，
或者有些药库齁，你必须要去做一些药品的管理。那所以其实在里面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分组的一个轮调之后，其实我觉得学到蛮多东西，也蛮扎实的。那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结婚生小孩，还那个需要处理，应该是这样
想，照顾就对。
对对对，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哎，就是分身乏术啦，所以就后来就想说，那就转换跑道，然后就后来就到桃园买房子，然后就是开这个社区药局这样子。
OK。
然后社区药局从95年，
95年
我到桃园来，对，一直到现在也蛮久的感觉，
哦，对，
没有去算这个数字，不知道它，
哦，十几年了，快20年了嘞。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95年对我来说，它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对，
那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啊，其实你对外界哈，其实你不太容易去接触到。
对，
我们就在医院里面嘛，很多东西就是医院为主导。
对，
那他希望怎样的政策，然后我们就是跟着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包括你到医院的病房去这个圈领啊什么，这些都是医院的规划，我们就跟着做。
跟着做。
那后来到社区药局的时候，我觉得哎，运气还蛮好，碰到就是很愿意期待后辈的学长，那就带着我进入了工会。那所以我一边在社区药局工作，我一边也就进入工会，然后甚至那时候被工会推派到我们的药师工会全联会里面去担任，对，药师周刊的记者。
哦，记者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写文章可以访问人，然后就这样一路一直做，然后很多的像是里监事啊，或者是常务里监事啊，这部分其实都有去碰到啦。对，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讲这几年的一个接触，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蛮多蛮多好玩的东西这样子。大概就是对药师的一个历程啊。
你那时候当任药师工会的记者，那平常的那稿件的压力大概多久要出一篇啊？
有分哦，有分。他因为他那时候其实工会大家都会根据你们的这个会员数，你可以派出去几位记者，几位储备记者。那记者跟储备记者的要求不太一样，如果你是正式的记者的话，你一年要有12篇，也就是每个月要有一篇。
哦，每个月一篇。
哎，你的产出。那这一篇它其实它也没有去局限说你只能写什么，比如说你可以写下你工会的活动啊，或者是你对现在的一些时事啊，你可能有什么看法。或者像我们每年到那报税的时候，
对，
哎，你就可以教一下药师说，我们报税其实我们药师这个职业他应该怎么报税，
哦，
那有哪一些收入？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还蛮好玩，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还蛮勤劳，就有很多 idea， 然后很顺利的就可以完成这些稿件的一个需求这样子，对，
哦，
甚至还有拿到金笔奖哦。
哦，这么厉害
啊，
哦！哎，所以这个是有几职还是无几职的？
无几职，它大概就是有稿费啦。
哦，
一个稿费，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字0.3吧，0.5吧，
0.3，
也不多啦，真的啦，就是对，就是写，然后突然发现，哎，我还蛮能写的，
训练自己的那个
文笔
嘛，
对，啊，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okay。
还蛮好玩的。
那顺着这个问题想请教你，在北医求学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至今都难以忘怀的事情，好笑或好玩的，可以分享一下？
也就像 Kevin 要是讲的啊，就是这么多年了，你要马上回想，其实
对，
有一点点小困难。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还蛮开心自己有加入一些社团啊。我那时候有加入基层文化服务团，
对，
然后还有康复。对，这个大家其实应该都蛮有听过的一些 在学校的一些社团，然后跟着这个社团，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到偏乡，跟对这个国小的同学啦，然后去给他们带一些活动，然后譬如说像我们还有带一些像是自治，就是那种选市长啊、选举这部分的一些活动，让小朋友可以了解到说，我们整个未来他们可能会碰到几岁可以选举啊，几岁可以投票啊，然后呢，你要怎么去选贤与能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是教学相长，在那过程中你自己也懂很多，而且你很知道说，怎么去。我刚有一开始就有讲说手把手，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就像在教小孩一样，让他们知道，未来可能会碰到了一些人生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我觉得那几年在社团上面的参与，让我觉得很有特别的一个心得。那当然还有一个，凯文药师也知道的，就是担任迎新晚会的主持人，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那时候想说，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被选上啊，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经验，然后又跟凯文药师那个搭在一起，不知道怎么去主持。我觉得那时候好糗，我就
那
不知
时候
道。
真的很紧张那时候真的，
很紧张，紧张到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在想，我在台上傻笑的机会应该还蛮多的，还好有 Kevin 药师的救援。
没有，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很蛮不错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蛮不错的经验。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我们
对。
还访问，现在好像都没有在线的那个歌星了好像都退役了
哦，对啊，但是那时候还蛮有名的。其实我也不太熟，因为我对他们其实不是非常的了解啊，只是我觉得哇，那个过程很紧张，但是很好玩。然后我后来回想啊，那是我第一场比较大型的主持。那后来我在我们
工
工
会，
会的那个就是每一年都会有药师节的大会，我也就刚好不小心，就重新再拾起这个主持棒这样子，然后
就
就想到那一次，
驾轻就熟
对，
就
就。
对了。
没有没有也没有没有，就是想到那一次，哎呀，我要是可以再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啊，可能我们两个的配合，可能可以让这个晚会又更发光发热这样子，对啊，
这边我打岔一下，其实丽芬药师跟我其实有点渊源，是因为她的先生是我793药剂系的同学凯翔同学。对，我
对，
们
这
这
个
样。
也是我在求学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宝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叫宝哥，然后他是吉他社的，对，然后他们每一年都会办那个歌唱比赛，对啊，那因缘际会呢，我就跟我现在的先生我们一起去报名了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名，对，但是后来就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一直到后来就一直这样下来这样子，对，
我
缘
的
分
凯
啊。
翔同学，其实还有一个外号是丽芬药师，宣称他叫做有求必应功嘛，
有求必应功，
对不对？
对啊，就好好先生啊，什么都好，就是什么有求于他，他都能够尽
全
全
力
力的，
support 你
什
就
么都
对
帮你。对，我想你也是吧，家老婆啊，或是小孩，你一定也是有求必应功，什么都好，对不对？
对，没 错。
对啊，就是运气很好，缘分。对，
对。
所以这在我学校求学过程中，我觉得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几件事情，这样子，
其实你们交往中，其实我们同学都不知道。
啊，真的
到了那一场迎新晚会，我才知道，怎么为什么江凯翔一直帮我们拍照？我以为他是拍我，就是拍你，没有啦，开玩笑。
真的，我们有这么小心，小心翼翼不被发现这样子。对啊，对。
OK，保守的比较好，没有啦，还是我没有注意到。
哦。
接下来请教你，就是说，在药师的职业生涯中啊，你最感到自豪的成就感是什么？在这一段时间呢，里面，
在社区药局里面担任药师我觉得最自豪成就感，我相信，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社区药局的药师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那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觉得，只要你知道，我们现在社区药局的药师，他可以拿到有很多其他的 extra 的一些认证，
我
譬
知
如
道。
说戒烟卫教师，好。 譬如说是这个糖尿病照护网的这个药师，
对，
那或者是你是居家药师照护的药师，
嗯
这些额外的一些 license。那我自己觉得啦，我就是做中学，因为那时候刚从医院离开的时候啊，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很紧张。
对，
为什么很紧张？你知道在医院呢，我们平常常会安排 seminar。所
哦，
以有一些被动的学习，你就
对，
算只获得40%或是20%，你还是在被动的一直在进步。
对，没
那我
错。
到社区药局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很紧张。为什么很紧张？你开始被掏空啊，
哦，没
你
有
就很
input，
多
对
东
不
西，
对？
哎，对，你要自己想办法，而且你又知道社区药局很忙，有些
对，
时候你要持续的去做一些自我的一个教育啊，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
对，
我那时候很紧张，也很慌。那所以我自己就决定说，诶，有一些计划啦，这些比较额外的这些认证，我就想办法，我就去参加，
对，
然后也取得认证，然后取得资格可以去照护，然后可以去接计划。那我
嗯哼。
觉得在我这几十年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我在100年的时候，我们全年会有推一个就是这个我中央健保署的这个居家药师照护药师。
对，
那他一开始受案呢，他就是针对说，诶，我们一年吼，如果去看病超过100次的这个民众，
对，
他就把这个名单 pass 给我们，
嗯，
我们去做了解，到民众的
哦，
家里去做了解。对，他们
对，
为什么看病看这么多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甚至他看这么多次，一定吃很多药嘛？那药物上面可能会有些重复啊，或是诶有些交互作用等等。好，我们到民众的家里去做服务。
对，对。
那一开始的话，其实还蛮紧张。我觉得那时候，印象还蛮深刻是，是因为健保署他会给我资料，
对，
给我这个民众的电话，然后不一定会有地址，所以我必须要
哦，
打电话去跟民众做联系。那有一次就跟一个民众联系之后啊，哇，他好像在那个就是大园，我住桃
嗯，
园区哦，他在
对，
大园，那我就骑着车，哐哐哐哐哐哐哐，找不到。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我们就讲说，诶，几号几号，六
哦，
号八号
对，
十号。
中
哎，
间跳过
六
去不
号、
见
八号，哎，中间不见了，
了，
我就在那边找，哦，至少找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对。
那后来是好像我印象中是好像碰到邮差，邮差刚好在送信，就
嗯，
问到他，然后找到这个
对，
民众这样。
对，
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居家服务。那个是一个阿伯啊，
哦，阿
那
贝，
阿伯其实一个人住，家里也有小孩，但是小孩都没有住在身边。
哦，
哦，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大概照顾他大概有7次到8次，每个月去看他一次。
对，
阿伯到后面呢、啊，跟我变成很好的朋友哦，就是我不是单单只是去照顾他的用药，那有时候就
对，
是听他说话，了解他的整个生活啊，那甚
嗯。
至他也会跟你分享哦，诶，他以前啊做了在种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做了什么，养了什么什么什么，那甚至有时候我离开的时候啊，他还会送我很多他的农产品。
哦，自
比
己
如说，
种的，
哎，他可能对，他可能种丝瓜啦，或者是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就会跟我分享。那
对，
我觉得那个其实已经从你是药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已经不一样了。
对，
哦，那后来有时候还是会打电话跟那个阿伯聊聊
关
天。
心一下，
那
嗯，
对，然后每次去啊，阿伯其实都很开心，就觉得哎，
嗯哼哼，
又有一个人来跟他嘘寒问暖呐、啊，
对。
然后即便只是30分钟，他都觉得很温暖。
很
我
温
觉得
暖。
这是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当然还有第二件事，就是最近你知道我们疫情3年，
哦，对，很辛
哇，这
苦。
几年哇，药师非常的辛苦，那
嗯，
从开始发口罩、发快筛，
没
到
错。
还有就是那时候 COVID-19 这个确诊的人一多没办法出来的时候，我们的送药
重
到
要，
府。
对，没错。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很自豪。就是说，当民众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挺身而出，
对，
然后在这个公共卫生里面扮演了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那尤其是很多民众的回馈啦，我会觉得
对，
很开心，觉得自己不是单纯只药师，而且我走出社区药局，然后让民众的需求获得一个改善，然后我们
嗯，
真的帮助到他。对，这
对，
是我觉得在职业里面印象最深刻啊。但当然，这个居家药师照护的工作到现在，我们其实都持续还在做。
嗯。
哦，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嗯。
对，那这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失落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吗？
其实你知道，在社区药局啊，有成就感就一定会有失
对
落，
对，没错，
就是
相对的，
对，就是 对，相对的就是一个一体两面嘛。那有的人觉得，我觉得就是缘分呢、欸，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跟你刚好就是
频率
没
一
有
样。
办法，对对对，没有办法体会到你的这个用心，或者体会到你关心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种失落。就是我，但是我后来哈这几年我都认为没关系，这就是缘分。好，那如果说缘分刚好没有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获得了我一些照顾，那也没关系。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自己去释放啦，释放哦。对啊，因为像我记得我在发口罩有一次就被你知道那时候大家都会去那 Google Map，
了
对，
解，
然后我
排
就
队排
发一
太
个
久
口
嘛，
罩，
是不是？
对，发一个口罩，然后可能民众大家自己吼就很紧张啊，然后那个什么零钱什么的，可能就刚好不顺心不顺意，他就给你一个负评啊。
了
那我们就
解，
很沮丧啊，你就
没
会觉得说，
错，
哎呦，我们其实是在帮
帮
这
助他
个
们
就
呢、啊。
对，在协助这个公的领域上面的一些事情，真的也不是我们社区要去赚钱的
对，
工
没
作嘛。
错，
对，可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些就是指责，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啊，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升华了，
对，
觉得比较不会去在意这些东西呀、啊。
对，转念就对了，把想法改变一
对
下。
啊，对啊，对啊，就缘分啊，就是你
没
需要
错，
我，我还可以照顾你，但是如果说真的没有缘分，那没关系，这样
对，
也没
我
就
们就
释
照
怀
顾最需要照顾我们照顾的人就好了啦。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也不多，
没
能
错
力也有限哦，对不
，OK，
对？
没错，哎。刚好提到说那个立芬药师现在在桃园市药师公会当顾问的角色嘛，那我看你从你刚才讲说，年大概95年开药局之后，一路都有在工会去服务嘛，付出嘛，那是什么力量驱使你对从事想要从事工会无偿的付出？
你看哈，我们在社区药局的药师，几乎很多药师都是在社区药局里面当等待。
等待，
你在等待什么？对，等待客人上门，
对，没错。
等待需要你的人上门。对，那在工会里面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看到的东西跟你在药局里面等待的这个药师的 view 是不同的。
视野不一样，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药师他会在看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去抱怨，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样？为什么社会、为什么民众、为什么这公部门对待我们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会一直在这个负向的一个想
循
法
环，
里面。对，那但是我们在公部门里面，就是说在全联会里面啊，担任一些角色之后，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你才知道说，原来很多东西有因有果。
对，没错，
啊，有因有果。那为什么？就像我刚刚在讲说，这个居家药师照护啊，我会出去去做这件事情。你要想想，为什么今天民众对你的看待是这样？为什么健保署啦、食药署啦，对你药师这个角色的看待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居家药师照护？我们需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服务跟重要性。
没错，
对。对，所以如果说，诶，今天当很多计划，不管是卫生局啦，有这些计划，如果你也去参与，你就知道说，哦，我们被看见，
对，
你就
没
不会
错，
在那里抱怨啊，说，哎呦，怎么都没有客人啊，然后那个什么缺药啊，然后那个又怎样怎样。我觉得就是像刚 Kevin 药师讲的转念，
对，
你会觉得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样啦。我们希望多做一点，让民众的认同，让公部门看见。他就
对。
会觉得说，我们的对社会上面的一个帮助是什么？那所以有很多东西自然而然，不管是给付啦，不管是这个重视的程度，它就会不一样啊。
没
对，
错。
所以我你说无常是啊，是无常，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的提升，还有一些眼界上面的思维，我
不
不
一
会那
样。
么井底之蛙。对，我不会一直在那里做无谓的抱怨，或是无谓的一些，对，我觉得说我反而会说，诶，我要再怎么样一个做调整，
对。
我要怎么跟其他的药师、其他的药局不同，
对，没
然
错。
后怎么样去树立我们自己的一个形象？你我自己也是单点，我也不是什么那个连锁企业，但
对，
是我想 Kevin 药师也知道啊，有很多连锁，你像这几年，哦，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棵的树啊，
我
哦，
的
或者是。
大哥的师傅都了
或者
解，
是那个对对，那个全联呐，或是康士美啊，大家都一直要进来，财团的一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
对，
可
没
是你
错，
要怎么让你的药局跟别人不同？
嗯，很重要。
我们的社区药局其实就是一种在地性的一个行业啊，主要
嗯。
服务的就是我这附近的社区的民众。我们现在这么密集，为什么他选择他不选择你？
哦，对，有道理，没错。
对啊，我希望让民众看到的是我不同于其他药局的一个服务。哦，譬
没
如
错。
说，对啊，譬如说我现在我这附近也是啊，药局很多啊。可是有的客人他就是喜欢来找我。哎，如果说他今天来跟你说他要买一个止痛药，你就拿给他。那你跟其他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哦，对，没错，嗯嗯嗯，
你跟其他药师有什么不一样？我要一个咳嗽药水，你就拿给他。
对，
你没有去询问说他为什么要喝咳嗽药水。
对，
哦，
原
这
因
是我
在
一直
哪
很
里？
坚持。对，你要去问他，我们需要收集一些资讯，我知道了解他，然后他这个选择是不是适合他，还
对，
是有
没
更
错，
好的？那他平常
嗯嗯嗯，
可以用怎样的一个生活形态的调整？
去改变，
哦，那对他可以不用吃到药啊。哦，我
嗯嗯，嗯哼。
基本上觉得我不太像商人，我希望的
哦，
是一个照顾，对，就
对，
是让他觉得说我是关心他，我提供他一些生活上面的心态的转变，对他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这样我才可以跟其他的药师或是其他的药局，
去一个，
哦，我们对不一样，就是你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到工会其实它是一种不一样的体会，不一样的经验，然后
嗯。
你也同时在提升改变自己，如何身为一名跟人家不一样的药师。哦，
对，
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体会啦，体验
嗯，
呐。那其实我也很鼓励很多年轻药师现在，因为工会其实还是要传承，
对，
我很鼓励很多药师，如果你行有余力，哦，你可以拨一点时间参与一些工会的活动，
对，
你自己会提升得更快，然后知道很多前因后果。哦，你
嗯嗯嗯。
会知道说我该怎么努力，好，去帮未来我们的学弟妹，好，去帮他们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药界环境。
对，没错。
哎，这个是我认为的。
参加那么多工会的活动啊，你就是看到很多不同面相，就像你讲不同面相
是，
嘛。就是以前的药局，药师就待在里面等待人家进来嘛。啊，你是主动走出去外面看不同的各个环节，那你获得的，我觉得视野不一样，真的视野不一样。
是，你对呢？你看我出去帮这个个案做居家照护，你才知道说哇，民众不是单纯只是会吃错药。你知道我以前有照顾过一个个案，
对，
你知道他，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其实很烦我，不
嗯嗯嗯，
敢跟我讲很多。然
很
后
多，
呢，
嘿，没错，
你问他一句，他就回你一句。然后呢，大概10分钟我就拜拜再见了。
对，
哎，后来在第二次，从床底下就一
对，
整箱，就一大堆的药品哦，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呢，有一次我就放一个阿婆，她的眼睛不好，你知道她从床里面就捞出来一大堆啊，药师你帮我看一下啊，因为我喉咙很痛我喷这个怎么都没效，就
嗯嗯嗯。
天哪，你知道吗？她喷什么？她喷疗霉素的这个
啊
香港脚的喷剂，
啊！
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哇！
你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就是说他怎么会拿这东西来喷？可是事实上，真的在我们不是在我们社
哦，
区药局里面，在整个社会里面有很
还
多的
存
阶
在
层
着，
的，
没错。
是他真的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你去看，你就知道说我能够做的事情更多，我不单单只是
哦，
调剂药品，我
没
卖药
错。
品就好，我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去帮助这些需要药师协助的这样的一个群众。
嗯，没错，OK。其实刚刚立芬药师分享，其实他还有一个闲不下来的个性，他的休闲娱乐非常的多，骑脚踏车、爬山、登百岳都是。像他，我好像看他前两天也登了一个百岳，对不对？给分享一下
对，
你
前
怎
两
么休
天
闲娱乐的呀？
刚刚完成大坝群峰，
哇！
大坝小坝
好强
四
哦！
座百岳，这
嗯，
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爱玩啦，我觉得真的闲不下来就爱玩。可是我觉得这个源头是因为我是社区药局的药师。
对，
你平常在药局里面看太多，很多人的身体健康出了一些问题，
嗯嗯嗯，
那这个东西来自于你平常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些保养，不管你的吃或是你的休息或
休
是你
闲，
的适度运动，对，
对。
所以我觉得像我会去骑车啊，或者是去跑步或者去爬山，那
对，
甚至我还有学乌克丽丽。
哦，
就是把时间都挤得很满。那礼拜天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我觉得很珍贵的一天，是因为我礼拜天我们的药局是店休。
哦，
对，所以我礼拜天基本上我不会说，哎，礼拜天就拿来睡觉，我觉得
哦，
很可惜。
对，
我
好好
大概
利
就
用
会
一
出去
下，
安排，对，安排一些那个活动啦，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更好。然后，因为我觉得你看哦，Kevin 老师，你看你同不同意？就是说，我们在社区药局工作，你看现在社会上哪一个工作可以让你做到你想退休再退休？
哦，没有工作年资，对不对？
对啊，对不对？你像你在医院，可能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几耶，都要40岁是不是就不能进去了？
对啊，他
然
因为
后
找
药厂
新
是
的，
不是？
对，
对，然后你可能抓药比人家慢呐、啊，可
动
能
作
什
比
么
人
东
慢，
西都
没
做
错，
不动
考
了，
级也比人
对，
落
所
后，
以他就希望你赶快退休。那你看你在药厂，就是一样在药界啦，可能有些
对，
工作它时间到你就必须退休，
没
可是
错，
在社区药局不一样啊。我自己开的社区药局，我想要什么时候退休是我自己决定。
没错，
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可以延后？我觉得让你的专业的这个部分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
身体很重要，没错。
对，包括你平常的吃啊，你平常的这个休息啊，你的运动，其实这都可以跟民众做分享。我怎么样去保养我自己，然后让我看起来不像已经毕业30年的？对啊，然后才可以再去照顾更多的人啊。
因
这
为
是我
平
的
常在
想
药局
法，
去推荐人家说要吃什么，对不对？怎么保养身？哎，
对啊，
这样没戏，人家怎么会相信你讲的话？
面黄肌瘦，是这样看起来就黑累累。然后人家
没错，
谁要听你介绍？
主要
对
身体
啊，所
力
以
行
我
啊，对，没错。
是真的，有空我们可以约一下，
OK，要爬百岳还是要骑脚踏车吗？北高一日游吗？
都可以，对不对？你都可以，对不
哦，
对？
没有，我还要练习一下。
可以
OK。
啦，当做一些休闲，
对，休闲娱乐没错。OK，
对啊，
那从前面到后面，就是说，丽芬要是分享很多，她为什么从北医之后，在北医的附设医院服务了10年的药师的工作，然后因缘机会回到了桃园开自己的药局，然后也加入了工会的服务，那热心公益，也当了全联会的理监事，然后也当了药师工会药师周刊的记者，那尝试了多元化的不同的一些公职的无偿的付出，那觉得她说，眼界不一样。当自己在自己药局当做一个药师，就等待我们所谓的客人或是病人进来我们药局去，
上门。
然后去服务他们。可是你以他的角度，另一位药师的角度，他从工会的角度参与很多的服务，或是到处去药局去服务他一些病患，角度视野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遇到一些低潮的时候，他的转念他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一直自怨自艾，比较负面的想法，而且站在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去看待很多事情。那为了身体力行去宣达他自己是乐在其中，而且也非常注重健康，然后他也参与了非常多的活动，比如脚踏车、爬山或是跑步，其实就是要身体力行，那把你整个的状态让展现给你的民众了解，说你是怎么身体力行的很重要。那最后想请问丽芬药师哈，可不可以给予现在想要开社区药局的一些学弟学妹一些提醒跟建议的事情？
哦，其实现在我都还是有在带实习生呐、啊，那所以每一年其实都还有一些要学系的学弟妹们，他们选择到社区药局来做实习。通常会到社区药局来实习，基本上我认为他们未来的工作职场啊，他们也许对社区药局是有兴趣的。那我通常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要想要当一个怎么样的药师？哦，那我觉得社区药局的药师这个角色很特别，第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天生的个性。哦，你可能要会，就是说喜欢讲话，然后喜欢接触人啊，然后喜欢听客人说，要有耐心。哦，这个是你天生的个性，但是也可以靠后天来不断的学习，成为一个愿意跟这个民众啊，或是上门的客人来做这互相关心啊、聊天的这样的一个个性。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药师的角色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行业比较不同，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内容，我们专业的这个程度跟这个必须要一直不断的一个增进跟上时代潮流，还有临床的一个治疗。那因为现在你在社区药局，有很多时候民众比你还厉害，他可能在网络上看到很
，Google
多
一
的资讯，
下，没错。
对，然后呢，他就会来质疑你，过来跟你讨论。我觉得如果你讲的跟网络上面讲的是一样，那你觉得民众
专
何？
业度提升，对。
对，他何必需要你这个药师？所以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药师，你必须要专业。 然后你也必须要有实证、
哦、
你如果讲的东西都不确定，讲的东西都是他们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到的、
嗯、
那对于民众的信任度还有民众的需求度其实就会不一样、
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没有办法靠别人，一定要靠自己
自己、
哦、不管是用我们药师的持续教育，或是你自己有一些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进修的一个准备，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这是我给未来如果想要到社区药局工作的学弟妹们、哦、我觉得他要先具备的就是自己的个性调整，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专业的程度要不断不断的提升，更上时代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针。
其实中间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刚刚立芬药师提到说，因为现在很多连锁药局积极的拓点嘛，那很多学弟妹可能会觉得，哎，我单点开一家药局是不是跟他们没有所谓的竞争力？其实从上面立芬药提到很多的重点、嗯，就是你要怎么让你的药局跟别人不一样，差异化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地方。
对。对，这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就算我们家药局啊，去年啊，有一间药局连锁的就开到我们家隔壁，
哦，隔壁，
然后呢，对对对对，然后呢，大概不到200公尺吧，
对，
那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会不会害怕？我说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还是好好的做好我自己一个身为一个药师应该做的事情，那事实证明我没有受到影响，
哦，生意反而更好，没有啦，
对啊，我觉得民众自己。就跟我是消费者一样，我会选择啊，当然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可以得到比较好多好服务的。如果说今天一个客人来你的药局，他的重点在于价钱，
哦，
那就
雷
不够，我觉得给他走吧，对，就放生，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反正对这种东西市场就是你要选便宜你就去吧，
对
对，那我的服务这些东西是无价的，
对。不止那个几块钱就对了，有路安都差那几块钱。
是啊，对哦，我还要个赔钱。
我们还要念书嘞，还要持续教育嘞，花很多时间精力在 K 书上面嘞。
对啊，对啊。不过我是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身为一个药师，非常非常的以身为一个药师为荣。
为荣，嗯，
对我有一个社会的使命，对
对，
所以加油。加油
，OK， 谢谢。今天很高兴，立芬药师接受我访问，从以前哦学生时代的一些互动，然后到后面他在自己药局的一些成就感，然后分享到他在加入工会，对自己的成长也很多，视野也变得不一样。那、最后分享了说一些学弟学妹想要开药局的一些小小的提醒跟建议，那希望大家从他的访谈中应该也学到蛮多东西的。
希望有帮助，希望有帮助。
对，那今天很高兴立芬药师接受我的访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上我的节目。说你的故事。
谢谢 Kevin 老师。
Okay,
谢谢 Kevin 老师。
拜拜。拜拜拜拜。